欢迎收看股市周破筛，我是大 Q 哥。根据美国联准会3月份的利率会议，确定今年会降息，只是时间不确定。那市场很多人都预估今年会降息三次，每一次一码，总共三码。降息几乎是板上钉钉，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你手中的债券 ETF 会在今年这一波降息当中赚多少，以及美债 ETF 谁又能在今年这波降息当中赚最多，想不想知道？等一下专家算给你看。那讲到台股，台股的盘面现在发生了一点结构性的转变，重电族群的资金正在悄悄的撤出，16族群有没有希望接棒呢？等一下分析师来告诉你。那现在赶快来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第一位是理财专家怪老师，怪老师老师你好。
哎，你好大哥哥。
第二位是资深分析师何文高老师，阿高老师你好。
大家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讲到债券 ETF 啊，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年的就是联准会的利率会议。从我们的降息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今年很可能会降息三码。从点阵图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今年总共会降息三码，会从利率会从 5.25% 到 5% 降到 4.5% 到 4.75% 啊，这是从点阵图看得出来。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手中的债券 ETF 这么多档当中，你手中的债券 ETF 能在今年这波降息当中帮你赚多少？赶快请到怪老子来算给大家看哦。好，怪老子的事情。哎，怪老子，今年的 FED 要确定要降三码，降三次，每次一码，
是
降这么多。可是问题是，大家观众朋友最想知道的是，降这么多当中，我手中的债券 ETF， 假如是今年来说的话，我手中的债券 ETF 到底能够帮他们赚多少？那美债 ETF 当中，到底谁能够赚最多？
我在想，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因为我讲债券 ETF 或者是个别债券都一样，就是我们要看存续期间嘛。
对，
那一开始我们在讲说存续期间，是因为大家还不熟，其实我们还隐含着就是它债券有凸性。
对，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降息降一点点的话，它跟存续期间用存续期间来预估是很准的。
对，差不多的，
差不多。可是有债券凸性呢，这个又太复杂，那就算了，我今天就直接就把它算给大家
看。如果有看怪老子之前的节目的话，就知道如果降息越多的话，你债券凸性涨的涨幅呢会比所谓的存续期间还要多。
对，
对不对？好，我们赶快来接下来看哦。好，这是各档债券 ETF 的特性。
对，我想我列出这一张有没有？
对，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讲说降息的时候呢，我应该是挑公债好呢，长天期好呢，还是我们讲说投资等级债？
是，
所以我这里把它看前面三档的话 ,679B, 687, 764B, 这三个都是属于美债，而且都是长天期。
对。
同样的下面这两档群益 ESG 头等债二 ,00937B, 这个也是最近蛮红的啦。
很红啊，最近这个受益人数增加最多的就它。
没有错，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就是其实它是属于投资等级债。
对。
那投资等级债然后它的那个存续期间呢就会比较短。所以意思是什么，在降息的时候有没有它的那个报酬率有没有涨幅就会比较少。
是。
好，我们来看有没有齁，这三档有没有齁，公债你我们看它的殖利率都落在 4.5
上下。对。
好，但是头等债呢，你看看将近 6% 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群益它这里红，就是啊我要选殖利率高的。
对。
但是呢我等一下有没有齁再给大家看，我们看下一张。
好。
这个就是我帮大家把它算好的前三档齁，这个都是公债。
对，美债。
那我们在讲就是说，如果说它的殖利率有没有下降一码，它会升多少个 percent？
对。
好，那我们刚刚在讲说虽然是三码有没有
预估三码，
但是也是一码一码来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说，如果764B 有没有哈，它如果说降一码，你就会价格就会升 4.4 个百分，两码就不是 8.8 码哈，
是，
所以是 9.13 码嘞，
对，
14个百分哦，
对，
所以你来看，这三个都公债都落在14个百分左右，
对，
公司债呢，
头等债
头等债
是
都落在11
个，
11个百分，12个是不是比较少？
对，
然后如果说降的越多的
越多的话。
它的差距有没有？
差距就越大了。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这个 降了三码，有没有15%？有的人讲说，哎，今年会那什么时候降啊？就我是不是要等说，哎，真正开始降的时候，
降息的时候，我前一个月再买进去
啊？
来不及了吗？
来不及了。我们看下一张就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我就把同样都是元大有没有？
对，
这是美债，然后这是
头等债，
头等债
是，
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就是降一码、降两码这样子降下来的话。我们讲说如果是降三码的话，很明显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确实是它的那个差距有没有，
对，他们之间的乖离力就越来越大了。
对， 对， 对，好，然后我们再下一张。
好，下一张。
OK， 这里头我正在讲就是说债券很多人有没有就是在讲说我要等，千万不能等。
是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来看在去年从这里开始往上涨，对不对？
对，
这里往上涨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那个价格往上涨，也就是殖利率下降了嘛？
是，
这时候联准会降息了没有？
还没有啊，
没有降息，
只是释出讯息，
没有错。所以这时候有没有市场就先反应过来了？
对，
是反应到现在有没有是 4.5？
对。
殖利率啊，那我们刚刚在看那个联准会的那个殖利率都还在 5.25 左右，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还维持在那个那时候的最低档。
是
啊，现在呢，你看看它其实有没有？我到现在算出来它的殖利率是 4.5， 也就是说它先行反映了 0.72，
是
这三码，
对，
就几乎就落在
就先反映出来了。
对。所以你在讲说你要等到他真的是确定降息的时候有没有你再进来，我告诉你那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在想就是说讲一个让观众有没有也大概理解。我们讲说殖利率，债券的殖利率有没有是由价格反推回来的。
对。
那联准会如果降息呢，将来就一定会跟着降。只是什么价格有没有会先涨，殖利率就会掉下来。
对，
因为它是反推的嘛。
是，
所以等于是说，哎，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价格会先行反应。
是，
然后殖利率当然也跟着动嘛。
对，
所以你不要去等说，我确定，等确定的时候，现在还没有降息，就已经升10几个%了，对不对？后来一看说啊，没有马上要降，所以就回来一些，等到你这时候不买。等到你确定的时候有没有
对，
等到你觉得确定那个都太晚了，
太晚了，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联准会有没有他降息三码，不是说我的债券的殖利率就会降三码，
是
那债券殖利率降三码才会涨那么多。但是我们在讲就是说这个是看氛围，也就是说联准会当你确定现在为什么还没有马上涨上去，就还没有确定，只是风声嘛。
对，
所以你在这时候就应该下手，在那边等嘛。
是，
然后等到氛围已经很确定的时候，啪，就已经马上上去了。
对，
所以你那时候才接得到。而且我在讲说三码14%有没有？
对，
哎，一年就算是年底才涨好不好？一年赚14%也不错吧，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说怪老师意思说，这个区间呢，就是你非常好的介入的时机点的，不要再像这个区间的时候错过了，
没有
错，懊悔都来不及了。
是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会有预期心理，价格先行反应。
对，
所以不要等了。对，等的话就太晚了。
是，哎，不过怪老师啊，有件事我想特别想帮观众朋友再问一问怪老师啊。
是，
你知道最近市场上 ETF 市场上最红的是什么吗？就是00939跟00940。
是，
他们主打，我不是要特别去讲00939跟00940到底值不值得买。
是，
我是想问啊，现在00939跟00940主打的是月月配，
是
现在连债券 ETF 也有月月配。我是想问一下怪老师，如果以你投资这么多年来看。你会建议大家去买月月配的债券 ETF 吗？
月月配有没有好？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
哦，
对，怎么说呢？我们关心的是说我到底一年能够配多少？
是。
至于是不是每个月都配，那个并不是重要。也就是说， 我一年配到的息有没有好的配息率多，那才有用。
是，
问题是你现在看到的配息率是真的吗？或者是说你怎么去比较有没有？
是，
你根本看不出来。好，我们看这张图。
好，
也就是说我讲了一个重点，要配的多不是要配的频次数多金额多。
对，是金额多不是次数多。
对
对，
那这里面有没有，我们看，其实我坦白说了，我们要看，像我们这种行家，我们在看的都是叫做总报酬。
对，
也就是配息加上我们的资本利得。
利得，对，
所以的。那我为什么把这个几个有没有，我只是列几个 sample 有没有，我们的金管会最近不错，就是在今年有没有强力的要求所有的那个 ETF 他们的配息都要标出他们的组成。
对，没有错，有多少是从平准金过来的。
对，它有分股利所得啊，当然这个股票才会有股利所得。
对对对，
有利息所得、收益平准金，还有已实现资本利得。
对，
所以我们在看，你如果真正配息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看这一行嘛？对不对？利息所得啊，
是
啊，这里是每一档都有利息所得。
对，
可是呢，平准金有的有，有的没有。
嗯，
啊，平准金有它配的多，但是配的多只是说你缴的钱它退回来给你而已。
是，
所以我没有说它不好。
嗯，
啊，没有，但是白忙一场而已。所以你其实看到你看到的金额，可是只有 67% 是配息。
是
啊，这个呢，国泰二十年美债呢，你看它配息真正的利息只有53%啊，平准金不高，12%。
对，
可是
主要是在
资本
利
得。
对，
所以我在看就是说，资本利得也是赚的，
对，也是赚的，
也
是总报酬当中嘛，
对
不对？
然后我们再讲就是说，你看在五花八门里面，你要去比大小，
嗯，
比如说谁的配息率高，
是，
其实是不是真的你拿到了配息？那还是一个 question mark。
是，
所以我通常我才不看这些东西，我就直接说配息加上资本利得，也就我实际投资者有没有，我能够获得多少报酬，你这样子看才是一个投资心态才是正确的。
是的， OK， 好，就是今天怪老子带给大家的如何去从就是今年的降息，这一波的降息当中算得出来你手中的债券 ETF 到底能帮你赚多少，以及债券 ETF 月月配到底可不可以去买呢。那怪老子也告诉大家，也没有不能去买，只是你要去看清楚你的利息所得到底是不是你所想要的，要看的是总报酬率、利息所得，而不是看次数，配的次数多就好了，好不好？好，这非常谢谢怪老子，
谢
谢。回到台股的盘面呢，刚才特别提到台股的盘面正在进行结构的转换，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发现最近的重点族群的资金似乎慢慢的撤出来咯，那16族群有没有可能接棒呢？赶快来请到我们的阿高老师来告诉我们咯。阿高老师请。嘿，阿高老师啊，16族群呢，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其实都很陌生，一过去也都很少操作，那重电族群这一波的资金转向16族群到底能不能接得住啊？
好，那这个基本上答案呢有好几个了，那我们就把理由原因先跟大家讲。第一个，市场资金为什么会从重电15转到16，
是
因为价格涨太高了。重新电从90以下涨到100，涨到150，涨到接近200。
我觉得最夸张的就是华晨，
对，
华晨涨到800多了，
500多就没有人敢买了，结果涨到600、700、800多
照涨。
对，那市电也是冲到300以上。
是，
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买不下手。
是，
那买不下手呢，那就要往16的地方走。
可
是这个地方，投资朋友就要注意了，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才有资金敢往这边走，要不然依照我们过去的交易经验，这15跟16来比，那16的公司都比较小一点。
对，那16族群到底有什么样的利基可以接得住就是重电族群的一些热钱转向呢？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章。
好
啊，第一章就直接跟大家讲就是政策面的一个结构啦。这政策面呢，当然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台电的这个标案强韧计划。
16族群也有份？
当然有啊，电线电缆业不是只有中兴电在做，不是只有市电，不是只有华城。
重电的电需要电线电缆来传输，对不对？
像华兴有没有？大家就应该知道，它也是16开头。
华兴丽华族群。
对嘛，就电线电缆业就是在16族群上面。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因素。 另外一个是什么？铜价的这个价格是上涨。
嗯，
那铜价的价格因为它是属于原物料，那这个可以再做也可以复做了哈。
嗯，
那基本上我们会先以利多来解读。好，那最近呢，这铜价的价格是创了这个11个月以来的这个新高，那突破了9000美金。
是。
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那这代表是什么？建筑业需要铜。
是。
好，那这个运输业可能也需要铜。
嗯。
连带的电子业也是需要铜的、哦。
铜是工业之母啊。
对，因为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对导热齁、哦、还有这个传送这个电是非常的一个导体啊。
对。
好，所以呢这个铜价的这个价格走高齁、哦、事实上呢也代表是什么，这个需求是增加的。
嗯。
我们再回到这个政策这个角度来看。政策的角度呢齁、哦、大家可以看得出这个齁、哦、标题就直接告诉大家了。分时电网大饼呢至少10亿元起跳。
对。
好，那这间公司我们刚刚讲过了，有很多公司它的股本比较小，
是，
好，规模比较小，
嗯，
那虽然股本呢会比十亿还大，但是呢这个饼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了，这十亿不是小数目，
是、嗯，
好，每一家十亿，那对华电、对华新、对华龙、大亚宏泰、大三亿泰，还有合基。这些电线电缆业的这个公司贡献度就会不一样，
的确是，
嗯，对，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交期可以长达10年，
哇
哇，这原本想要投机的，就感觉上我们要投资了，对不对？
对，每一年每一年都可以贡献营收
了，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OK， 好，这是在政策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而且在日本那边。铜价也创了历史新高。
对，这个当然是有跟汇率有关，不过我们还是刚刚有强调哈、嗯，那这个需求增加，
嗯，
所谓的建筑业，好、嗯，这个运输业还有这电子业都有需求。
对，而且因为日元贬值啊，所以造成了在日本那边的铜价来到了139万日元哦，创下历史新高，真的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呢。不过铜那个电线电缆会涨，最主要的还有一个跟。电价调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当然啦、
啊哦，
大家都知道台电是亏损的一间公司、哦，那要一直发这个发包下去，
是
那肯定政府就要源源不绝的给他贡献，对不对？
是、
哦，但是政府说我不想给了嘛，
不想给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就要调涨电价。
是，
那这一调涨电价呢，这个、台电的这个收入。哦，应该讲说损益啦，就会比较平衡一点、
嗯。
那他在发包的政策上面呢，可能电线电缆业可能就会要更多的这个资源哦。
是，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还是跟他讲、嗯，这代表是电线电缆业的基本面啊、哦，就是在政策之下的这个、哦、推动之下呢，是非常非常的鲜明的。
是的，好，这是电线电缆业哦，在这么多的基本面跟产业面上，有可能接着下就是重电族群一个炮撤出来的热钱啦、啊。那问题是。所谓的16族群呢、啊，我想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很陌生啊，我特别把它列出来，包括1603的华电、1605的华新，以及1608的华荣、1609的大雅、1611的中电跟1612的宏泰，以及1614的三洋电、1615的大山、1616的益泰、1617的荣兴、1618的合基。讲到合基啊，就像那种阿高老师这种比较资深的分析师就知道，以前的合基啊，几乎都是业内主力拿来炒作的一个非常适合的股票。
飙涨又会飙跌的具有飙股血统的股票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啊。好，这是一档的一个电线电缆股16族群啊，到底阿高老师会选出哪几档给大家做下一周的操作参考呢？等一下大厨私房菜来告诉你哦。我们先谢谢阿高老师，谢谢。好，以上就是两位专家给大家下周的操作建议跟布局的技巧，希望对大家下周的操作都会非常有帮助啊。那今天非常谢谢怪老师老师，
哎，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资深分析师何文高老师，
谢谢。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跟单操作，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